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伪球迷的生活，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有关足球、篮球以及生活本身一些有趣的话题。那么 NBA 赛场现在正是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的是东部决赛和西部决赛。到今天为止，我看到的结果是东部的话是热火3-1领先凯尔特人，西部的话是湖人3-1领先掘金。那么先聊聊比赛本身吧。比赛本身我的观感是怎么样子的？对于凯尔特人和热火来看的话，其实并他们之间的差距啊并不像比分显现的那么大，其实凯尔特人和热火真是伯仲之间。热火说到底其实是一支贫攻的球队，贫就是贫瘠的贫或者是贫穷的贫。贫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攻击手段其实没有那么丰富。之所以他们能把雄鹿打得满地找牙，是因为雄鹿对他的防守策略是正好是被热火队给抓住了七寸或者是短板。因为雄鹿他是放三分的，而热火的三分有好几个投手是非常厉害的，邓肯、罗宾逊和西罗，对吧？大家已经看到了西罗他有多么的厉害。但是碰到凯尔特人这样的防守强队，热火其实是缺少一个爆点。虽然说西罗可以在第四场比赛独得37分，但是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一个情况，因为西罗还是会被针对，德拉季奇也会被针对，包括是吉米巴特勒也会被针对。而吉米巴特勒其实并不像舆论说的那么神奇啊，其实最起码的一点大家就看到吉米巴特勒前三节是不攻的，或者是攻的很少，主要是让队友攻，对吧？他你所谓的带动队友，好像从他的助攻数啊，包括我个人看的比赛的这种观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带动作用。当然他的防守是很好啊，有时候他也能抢一些前场篮板，包括如果说有错位，比如说他打肯巴沃克他还是能得分，但是真的前三节绝对是不靠吉米巴特勒得分的。所以说吉米巴特勒是热火队的一个核心得分点，我觉得是不认可的。热火队的得分其实挺分散的，前两场的话当然是德拉季奇才是最粗的那条大腿啊，因为他场均得了27-8分，但是第三场开始，凯尔特人开始针对德拉季奇，用斯马特单防德拉季奇，把他给锁死了。那么，所以第三场热火队其实输的就是说他们的进攻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第四场赢就赢在西罗的超神。总之就是说，凯尔特人和热火这两支球队，他们的输赢就是看谁的手感更好，谁的进攻的选择更好。那凯尔特人他有一个接近于超巨的这样一个球员，就是这个塔图姆，但是塔图姆离超巨还是有那么点距离，距离就在于他能不能随心所欲的得分，对吧？特别是在有时候给他配的阵容内线是比较这个拥挤的情况下，他能不能突到内线去，或者靠中距离，或者靠干拔的三分来得到球队所需要的分数，这个是他所需要进步的地方。当然凯尔特人他的防守确实很好，但是一旦肯巴沃克上了之后，他就会成为一个防守弱点。你想藏他的话，你就要把他放在比如说克劳德面前或者是伊戈达拉面前，但是如果伊戈达拉能够在内线接到球的话，一样肯巴是防不住的，对吧？那么泰斯上了之后呢，就会成为另外一个防守弱点，他就会被射手所针对。而凯尔特人习惯于让泰斯蹲坑啊，如果说泰斯能够防出去啊，大防小防一防的话，也许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个很多评论都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多说了。反正看第五场吧，如果凯尔特人能够扳回一城的话，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应该要打7场。热火已经放弃了邓肯罗宾逊了，那么他们原来的攻击资源其实已经是不太够看了，现在看上去就更不够看了，对吧？就更缺乏了。 而且他们还放弃了奥里尼克，一个能投三分的、能拉开空间的这样一个五号位。哎，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说热火不用奥里尼克或者不想要奥里尼克的话，其实奥里尼克挺适合火箭队的，火箭就需要这种就是有三分射程的五号位啊。这个扯远了。那么说回这个西部决赛，西决的话现在是湖人3-1领先掘金。我个人确实也认为湖人应该是比掘金更强一点的一个球队。至于强多少呢，这个就不太好说，但是从内线上来说确实湖人还是要强过掘金。湖人这边的话，安东尼戴维斯确实是一个很难防的点，或者说是在掘金看来是一个无解的点。那掘金其实已经用了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包夹戴维斯，对吧？这个方法其实还可以，但是戴维斯他有很强的无球能力，对吧？无球能力的话是包夹是包不住的，就像库里一样，他的空切游走，然后得球之后做近框的中投是非常非常非常准的，然后他的近框如果离篮筐太近的话，他甚至可以直接空接，对吧？这一点掘金确实比较难防，但掘金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啊。约基奇这一点还要再开发啊，然后让约基奇是应该是能够达到30分左右，或者最起码25分，对吧？能够有25+10+5，10个篮板或者10个助攻。约基奇这一场输的比赛，就输给湖人这场比赛发挥非常差。漏了好多的后场篮板都被霍华德给补进了，这个非常不应该，可能是跟约基奇的体能有关，或者是注意力有关。作为我眼中这个系列赛或者整个西部的超巨之一啊，也许大家认为穆雷更像超巨，但我觉得还是约基奇更像超巨。约老师一定要在进攻端体现出他的价值，包括如果说是这个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来单防约基奇的话，约基奇一定要一定要就是通过背身啊或者是翻身跳投这种方式，一定要把该打进的球打进。包括勒布朗詹姆斯来防也应该要打，对吧？如果勒布朗詹姆斯顶不动没关系，你就经济独立嘛，你就做诺维斯基，对吧？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诺维斯基来打都没有问题。这个掘金他其实挺吃他的角色球员的手感，如果他角色球员手感好，就像他赢的那场比赛，蒙特莫里斯很准，格兰特也很准，而且格兰特还抢断了好几个，还直接上篮了好几个，这样的话确实掘金会赢得比较轻松一点，但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发生，而且现在掘金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他们已经没有容错能力，每一场比赛都是赢或者回家。而掘金和湖人这个对比还和热火和凯尔特人不一样啊，热火和凯尔特人其实他们没什么差距，是同一档次的球队或者水平一样啊，掘金还是要略略弱于湖人队的。包括他们的内线啊，包括他们的甚至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他们的三分好像也不比湖人强。所以说掘金确实没什么容错率了，他们一定要打出每一场比赛都要打出自己最强的这个进攻能力和防守能力，抢下每一个该拿下来的后场篮板，对吧？不能再出现像这场比赛被霍华德在内线翻江倒海抢了那么多前场篮板，这不应该的啊。那整个系列赛的话，我个人预测我就不做了嘛，反正现在这个情况挺难说的，我觉得甚至包括掘金和湖人都是挺难说的。那么我来说一说现在我看到的一些评论也好，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对于现代篮球的一些误区。上期节目吐槽节目我已经说过一些了，对吧？我再重新的重申一下， 首先就是魔球理论。魔球理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魔球理论的。如果你认为魔球理论是说进攻只投三分或者是上篮，对吧？是砍掉所有的中距离，那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是比较狭义的。不是说砍掉所有的中距离，而是要拿掉那一些长的中距离，就是长两分，用三分球替代长两分。那些短两分，就是3到10尺的这种近框中距离是可以投的，包括像詹姆斯哈登他的这种抛射小抛投，都是属于短两分，包括纳什那时候的无解抛投，包括库里的抛投也都是属于短两分，这样的球还是应该要投的。那么有的人说这个魔球是无法适应季后赛的，说是魔球理论是不会成功的，这都是胡扯啊！你看一看现在的球队，哪支球队不是在大力的开发他们的三分球？你就看热火好了，热火他有杰克劳德，有这个邓肯罗宾逊，有西罗，对吧？还有谁啊？还有德拉季奇，这四位球手，他们都是这个都是希望在外线获得机会，而且都是倾向于在外线出手，而不是在内线投长两分。那个热火应该算是这个赛季比较成功的一支球队了吧？他们就是用三分球直接投死雄鹿的，对吧？他们现在也是以他们的更强的三分球在和凯尔特人抗衡，虽然说他们是由于防守的问题，他们基本上撤下了两个射手，但是他们场上依然还有另外两个射手，一个德拉季奇，一个西罗，对吧？你想象一下，如果德拉季奇和西罗这两位球员他们不能投三分，他们只能投长两分，那凯尔特人防守他就太轻松了，他就不用扩那么大，对吧？他就可以在篮下囤积更多的人，让你热火更加没有办法打篮下，吉米巴特勒将更加没有用武之地，对吧？还有一点我请大家注意，像火箭这种极致的五个人全部拉开能投三分球，确实像有一些球评说的，他相对来说其实是把空间给压缩了，因为不用说五个人都占三分线外吧，就四个人占三分线外，对吧？比如说詹姆斯哈登在三分线做运球动作，找节奏，准备往里突，对吧？当他突进去的时候，再向往外分，那么四个人势必站在三分线外，因为四个人站三分线和三个人站三分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明显是四个人之间距离是近，对吧？那就会造成，如果轮转快的球队是能轮转得到的，所谓轮转嘛，就是进去之后，比如哈登进去之后，首先一个内线过来补一下，然后哈登往外传，那么被哈登过掉这个人就应该去轮转外线的某一个射手，对吧？然后其他三个人再去轮转另外的几个射手，理论上是能轮转得到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有这么一种情况出现，就是射手会不断的进步，会不断的进化。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三分射手，他们都是在三分线后投射的，就是基本上贴着三分线投射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射手是可以超远距离投三分，像是利拉德啊，包括穆雷啊，对吧？在季后赛我们也看到他投了好几个超远距离三分，包括克莱汤普森啊，包括库里啊，包括哈登啊，对吧？都能投超远距离三分。那么如果超远距离三分成为一种常规手段的话，我们就看到另外一种场景，就像当时火箭队有那个兰安德森一样，有兰安德森加埃里克戈登这两位超远距离三分射手，那这个空间就拉得大了，对吧？这两位球员45度角一站，他们还可以离三分线有一步甚至两步的距离，那么底角再站两个人，那你这个一个球员你想要靠滑步从45度角防超远距离的这个人再滑到底角几乎是不可能，那这样的空间就拉得非常非常大，对吧？那这个才是魔球理论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说你一个持球攻的球员 也许你没有持球三分球能力，不需要像哈登这么强，你可能只是像沃尔这样的是很强的一个攻框能力，但是你身边有四个能够极致拉开空间的射手，其中两个是站底角，因为底角不能再往后退了，往后退就出界了嘛，对吧？还有两个站45度角，这45度角这两个球员是超远距离三分射手，他还可以三分线外往后再站两步，这样的话对方就无法来协防，更不用说包夹，一包夹你往超远距离三分的这个球员一传，直接就是空位啊，虽然说是超远距离三分，但也是空位，完全没有问题，对吧？你可以不用管底线的那个两个球员，因为你传底线他们可能已经被守住了，那你就传45度角嘛，对吧？很明显传过去直接就投，如果他有一定的命中率，像莱安德森这样这么准的球员，那这个其实就进攻打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这个赛季火箭队打湖人之所以这么吃力啊，最大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威少是投空间的，对吧？他没办法投三分，他这个攻框能力也是直线下降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埃里克戈登非常的不准啊，虽然他是超远距离三分射手，但是他非常非常不准，就二十几的命中率，所以火箭打季后赛打得非常非常吃力啊。这才是这个魔球理论所谓开发进攻的一个终极的目标。然后防守端来说的话，无限换防还是最强的，这点毫无疑问。如果你手上有凯尔特人这样的防守资源的话，你当然就应该用无限换防。或者说如果你手上有像是巅峰勇士这样的防守资源，对吧？有伊戈达拉、利文斯顿，还有克莱汤普森，还有这个追梦格林，加上卡文杜兰特，对吧？甚至于你队里其实有库里也没问题，也应该用无限换防。但是像火箭这样的情况，确实他的无限换防是有一点问题的，特别是对面对湖人，湖人队的这个射手其实并不值得信任。火箭队应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打了五场比赛从来没有想过去包夹浓眉，我觉得应该就是包夹浓眉，浓眉包夹了之后让他传球，让三分射手来决定比赛嘛，对吧？湖人队的三分球也就这么回事儿。我越来越觉得整个现代篮球的发展方向，之前大家认为可能就是说五个两米左右的球员，对吧？然后这五个球员里面有一个是像詹姆斯这样的全能球员，另外四个可能是3D 球员，这样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强阵容。我越来越觉得应该是五个身高是两米左右的球员，然后每一个球员都有持球进攻的能力，包括有传球能力，对吧？然后这五个球员每一个球员都有防守能力，对吧？都能够接球投三分，都有无球能力啊，这样才是终极的最强的一个阵容。其实三 D 球员，我的意思就是说三 D 球员现在有一点被高估的这种感觉，包括顶级的三 D 球员像丹尼格林这样的，或者说像考文顿啊，或者是像是克劳德这样的球员。因为三 D 球员首先他的三分他不是纯射手，所以他的三分是没有那么稳定。第二就是说当他需要有一步突到内线的时候，他能不能把球传出来，能不能传到一个需要的位置，对吧？这都是对于整个进攻来说是关系到成败的这个因素。所以追梦格林虽然说在他的后期非常拖空间，但是他一步突进去可以传很好的球，他的这个传球能力非常的强，对吧？所以能够延续勇士队的这个进攻。所以说我越来越觉得应该是发展趋势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人说哈登，我最后来反驳一个观点吧，就是说哈登为什么季后赛是拉胯，或者说季后赛是发挥不好。大家可能把这个标准提得太高了。因为他常规赛的场均能拿了34点几分，对吧？上个赛季好像是这个赛季33点几分，上个赛季34点几分，经常动不动就拿40分50分，对吧？大家要看到常规赛毕竟是常规赛，因为常规赛里面会遇到很多弱队，对吧？ 包括什么前两年的太阳啊，或者这两年的是什么尼克斯啊，或者说是像不防守的，像是这个华盛顿奇才啊，遇到这些不防守的球队，当然能刷分了，对吧？说刷分难听吧，不说刷分，就是说遇到不防守的球队，你手感好的时候，你当然能够强势的得分，对方防不住你，对方可能就放弃防守了，或者说他本来就是练新人的，对吧？也无所谓。那季后赛各个球队都是实力是能得到保障的，第二就是说真的就是想赢你的，完全不会惧怕你的，会用各种方法来限制你。那哈登其实在季后赛并不拉垮，他场均是29点几分，其实是比勒布朗詹姆斯更强的，甚至比安东尼戴维斯也更强。你非要说詹姆斯可能助攻比哈登多一点，或者戴维斯可能篮板比哈登多，那是没问题。但是从得分来说，哈登依然是场均的话是联盟最强的球员。我不知道穆雷是不是超越哈登，好像也没有，因为穆雷也有几场比赛是得十几分，对吧？也有比赛得分比较低，但是不管是从场均得分也好，或者从真实命中率也好，穆雷可能真实命中率也很高，但是好像是没有哈登高。还有人说哈登得分高是因为罚球多，对吧？骗犯规。那么我请大家看看季后赛哈登场均多少个罚球，哈登很多球突到内线都没有罚球。之前刚刚有个新闻说是什么沃格尔认为詹姆斯罚球太少，是没有得到裁判的尊重。那么我就要说了，你湖人队安东尼戴维斯一场比赛罚多少球啊，对吧？你其实一个球队场均的罚球数是一个怎么说感觉上是一个固定的值，然后如果你一个球员罚球很多的话，另外一个球员还要罚球很多，那这个对面就没法打了，对吧？所以说还有很多情况是说这个詹姆斯突破很多，对吧？但是他很多突破都比如说快攻啊，或者说是零防一的这种情况，他直接扣篮就进了，进了之后你何来罚球呢？我不太明白，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那哈登是一种相反的情况，他其实真的就是阵地战很多，他的快攻很少啊，阵地战很多，但是他的罚球比起这个常规赛少了很多很多。这个我觉得才是应该是火箭向联盟要谈一谈，或者向联盟要这个要个说法的这种情况出现。其实安东尼戴维斯这种打法，他很多都是在背身单打，是中投的，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镜框中投的这种打法，他为什么能拿那么多罚球呢？我也真搞不懂，对吧？他其实就是一种凯文杜兰特的打法嘛，对吧？他当然打内线也有但是他一半以上的出手应该都是中投。所以说你要说哈登是通过罚球拿到这个高分，我是不认可的。而且罚球怎么样呢？罚球也是一种得分嘛，对吧？你看这个东部决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塔图姆的罚球其实很多，他冲进内线其实拿到了很多哨子，对吧？也没有人说塔图姆怎么那么多罚球，骗罚球啊什么的，没道理的。我觉得防守队员如果是犯了错误了，被进攻队员抓到了，然后被裁判也看到了，被惩罚了，这就是他自己做的不够好，应该是想办法让自己做的更好，对吧？好吧，那么这一期聊的挺多的，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伪球迷的生活，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